好，欢迎参中金公司加科斯药业集团2024年度业绩解读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免责声明。声明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
本次会议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This meeting is a closed-door meeting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CICC, and only invited guests allowed to atten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pun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the meeting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any form.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legal liability.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中金医药的张静，一同在线的还有我们的同事吕雅欣，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个加科斯的2024年业绩交流会。本次电话会是由中金公司以及十七家友商联合举办，那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会。昨天晚上大家应该也看到2024年公司的业绩，那2024年对公司来说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啊，包括跟爱丽丝达成研发上的强强联合，办 KRAS 的这个完成首例的这个患者的入组，我们公司恭喜公司在2024年的这个取得巨大的一个成绩。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公司的管理团队来这个参加对本次业绩电话会，对2024年的一些总结以及2025年的一些展望。那出席本次电话会的有这个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应祥博士，公司的首席医学官兼全球研发负责人王毅博士，那临床开发执行副总裁丁宇丽女士，转化医学副总裁孙欣博士，感谢各位领导的一个时间。那本次电话会我们分两个部分，这个上半场是公司的介绍，下半场是投资者问答环节。那么先把时间交给公司领导，稍后由我的同事刘雅欣主持问答环节。
OK， 有这个声音可以吗？能听着吗？
很清楚，可以的，很清楚。
好，非常感谢那个各位关注加科斯的投资人啊，那个参会。下面呢我就用比较快的时间来介绍一下加科斯在2024年的这个所取得的业绩吧，然后我们留出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互动一下。下一个。免责声明我们讲。OK， 加科斯呢 ,2015 年成立啊，到现在整整现在十年了。我们在这十年当中我们知道不管在中国的还是 global 的这个资本市场，还有新药研发的形势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呢一直还是在坚持就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创新，就是这个没有变。我们而且在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KRAS 跟这个肿瘤免疫这两个大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始终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在去做自己的创新的研发啊，所以也是这几年我们是过去的十年我们一直在诱导变构剂平台和 IADC 这两个平台上去不断的在develop 我们的新的产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60多项的专利申请，其中126项已经在获得授权，所以呢目前我们有13个项目在研项目，其中10款处于临床阶段，有9个处于全球前三。预计呢我们大概在未来的5年有3-4个 NDA 的产品啊，这是整个中短期和长期的一些布局啊。然后这个资金储备呢 现在目前我们一共有14亿元的资金储备啊。那么即使在最坏最坏的状况下，就是未来四年没有任何的资金进入，我们依然能够 cover 四年的这个支出啊。当然我们这是最坏的状况。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从今年开始格莱雷赛有销售，然后还有不断的一些 milestone 的付款，还有一些其他的潜在的这个 BD 的收入，所以这个目前呢，至少在未来的应该说5到6年，我们是资金上是安全的。所以现在这个拔泰公司，特别在现在金融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我想这是一个也是个非常好的在财务状况上的一个稳健的一个管理。下一个，那么在2014年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新药，简单的总结，我们大概有一个 NDA， 就是 KRAS G12C 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二线的单药。然后呢，同时呢，我们有三个关键的临床研究，主要是KRAS G12C 跟 CB2 针对胰腺非小细胞肺癌，还有单药的这个泛肿，包括胰腺、胆管、阑尾等等等等，还有一个 CRC 的，都获得了这个CDE 的批准。然后同时呢，在中国和美国，我们有两个项目完成了一期临床试验，待会儿会做一些介绍。然后还有在中国和美国有两个这个 IND 的获批，然后在各种专业的杂志跟会议上，我们有13项的数据发表。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确认的一个临床候选分子，主要是指的这个 STING 的 ADC。 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讲到有一个 BD 的授权合作，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些专利，我们现在有126个专利的授权获得。然后去年一年呢，我们整个的资金流入有 3.2 亿人民币啊，大概这是在2024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summary 啊。下一个，那么我们把产品呢，其实加克斯的产品，我们现在有9个产品在临床上啊，但是我们实际上呢，最重要的我们聚焦在两个通路当中，一个是 KRAS 的通路，我们在这个 KRAS 的通路上面，这个信号通路上的产品布局，应该说在全球，是最领先的，也是这个应该说产品最多的一个 biotech 公司。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 KRAS G12C 已经 NDA 了，然后那 SHP2 inhibit 这个已经在三期做胰腺肺癌，然后Pan KRAS 去年11月份开始入组病人，然后今年我们也是做了很，这两年经过几年的铺垫，我们把第二代的 KRAS，特别是 G12D inhibit， 我们做 ADC， 现在呢已经有非常好的在 discovery 阶段的有很好的结果，我们预计也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会有确认这个 candidate 啊，这个是个比较新的啊，我们用这个 KRAS inhibit 做 payload， 这也是一个发挥了加克斯在小分子方面的一些研发的优势，然后那另外当然我们也布局了一些在这个通路当中，像 LEAF 的 antibody， 然后已经取得了临床批文，另外2485就是 Aurora A， 它实际上也是在 KRAS 通路当中，这个呢今年接近完成这个临床一期这个爬坡，所以大概在这上面，将来在未来我们这几个产品经常会有相互 combo 的使用，所以这是在 KRAS 方面我们为这个去深耕这个通路当中，因为整个的这个 KRAS 的通路占的整个肿瘤的20%几，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而且我们预测这个在未来的20年不断的会有在这个通路当中会有新的产品，一代的现在一代的都还没有 D 还没有搞定是吧，这个 Pan KRAS 也都还没有上市，所以未来还有一代二代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提前开始在这个二代的上面开始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布局。 OK， 下一个， 那么另外呢，加克斯在谈这个Fox 在这个IADC 主要是肿瘤免疫。我们知道 PD-1 抗体在13年上市之后，经过10年的时间，其实一直没有一个有非常有突破性的在肿瘤免疫方面的治疗失败的居多，成功的几乎没有。所以呢，那么因为对 PD-1 这个有 response 的肿瘤其实大概 20% 到 30%， 但是 70% 左右的肿瘤实际上是冷肿瘤，实际上是对 PD-1 没有 response 的。那么我们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我们还是发现就是如何针对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来解决对 PD-1 这个没有 response 的这种肿瘤。那么我们这个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然后我们选择了 STING 这个 agonist 的领域。当然这个领域我们知道也是近几年在肿瘤免疫方在免疫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发现。我们知道在去年获得这个陈志健教授是美国科研院士啊，这个获得了这个 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 这是个诺贝尔奖的前奏哈，有一半的获得这个奖的人为就是获得国诺贝尔奖。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项目的争议是非常大的，最近可能大家也看了什么辉瑞啊武田啊等等都停了这个项目。但是我们现在的结果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待会儿我们会介绍一些这个结果。我们预计我们今年去年我们拿到了 candidate， 经过了非常长期的研究，经过了将近五年的 research， 我们才拿到了 clinical candidate。 我们预计2026年 IND， 因为这个工程比较复杂。 OK， 下一个我简单的就是 summarize 一下这些 pipeline， 待会儿做一些每个项目做一些介绍。一个就是刚才都介绍过了，我们在 KRAS G12C 方面的有三个注册临床，一个 NDA， 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啊。那个 PanKRAS 我们去年11月份进入到临床研究，在中国这个爬坡，然后美国呢预计这个下个月开始启动，已经正在做这个临床前的这个各种工作。然后 BET inhibitor 在完成了临床一期，在中美P53 呢接近完成这个一期，也是在中美。目前这个项目只有这个全球只有两家嘛。KRAS, no, RRA, 这个 kinase A 的 inhibitor 也是接近完成一期。然后 CD73 我们在中国完成了临床一期。LEAF, GUE, 还有 PARP7 都拿到了临床批文，但是我们因为公司的从资源的分配的角度，我们这个临床试验暂时没有启动，看我们看今年或者明年的资金状况啊。然后 HER-STING 呢，这个刚才讲到了，这是一个有这个非常经过了几年的研究，我们在2024年拿到了 candidate 啊。然后我们也是两年前开始启动二代的 KRAS， 那么 ADC 呢，我们今年能拿 candidate， 现在在 discovery 阶段已经有非常良好的结果展示。当然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 payload， 我们不做 toxin 的这种 payload， 我们主要还是做这种有功能的这个小分子做 payload 的 ADC， 现在在discovery 阶段啊，我们会根据进展实时的公布啊。下一个这儿呢我就简单的 go through 一下我们的管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详细介绍了。因为格莱雷塞你知道这个二线非小单样非小细胞肺癌，我们虽然是全球第五家中国第三家，但是呢非常这个让我也有点惊奇的就是2024年底其实就 Nature Medicine 接收了，就发表在2025年。因为当时跟 Nature Medicine 在介绍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这个药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耐受性良好，特别是在消化道的不良事件方面特别显著 跟其他的 KRAS inhibitor G12C 比较很低，在个位数，比如说 Amgen 跟 Mirati 的BMS 的都是这个都是 3%-40%， 我们这个只有都低于 10%， 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特征。然后在2024年 ASCO 的这个 Plenary Series 也给了我们邀请了我们这个实验长去做了一个口头的报告，所以也是在这个会议上参会的专家比较关注格莱雷塞在这个消化道的这个不良事件方面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征的啊，所以我们期待着这个在中国的上市啊，今年啊，下一个那么格莱雷塞加 CD2 抑制剂3312在胰腺非小细胞肺癌已经从去年已经开始入组了，这个这也是全球第一个这个针对胰腺非小细胞肺癌的这个临床实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上面已经报道了很多的数据啊，那个已经报道过，在 ASCO 上报道过这个胰腺的数据，这个具体的数据我就不重复了，我们就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看最优剂量，这个 ORR 能够达到 77% 啊，然后这个特别是这是非常高的 ORR， 然后有 54% 的肿瘤缩小超过 50%， 所以这个用于胰腺的三期注册呢，这个已经在中国开始入组，我们这个也在肿瘤 ESMO 都做过报道，在 ASCO 做过报道。下一个啊，我想这个在因为从市场的角度或者从病人收益的角度上面，胰腺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是市场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针对 PDL1特别小于一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这是病在这个上面目前的标准疗法是 PD-1 抗体加韩波治疗加配位曲塞三个药的注射，其中有两个化疗，大家可以想象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然后加克斯呢用两个口服要跟它做对照，然后目前在这个方面只有 Amgen 跟我们进入到了注册临床试验，但是 Amgen 呢是把它的索托拉西布跟这个波类药跟配美曲塞两个化疗药去做抗波，我们是两个口服，所以从依从性上跟从这个毒性的这个上面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优势。那么我们看这边的比较啊，就是目前的标准疗法三药联用的标准疗法是 PFS 只有 6.2 个月，这个 OR 只有 33， 这个 Amgen 和我们呢是加克斯的这个报道的数据102个病人数据有 PFS 有 12.2 个月，就是比标准疗法已经 double 了，然后 Amgen 的三药联用呢是 10.8 个月，然后 OR 是 65%。 那么特别是从安全性角度，我们大于三剂以上的毒物反应标准疗法现在有 72%， 然后 Amgen 的报道的34个病人有 49%， 然后加克斯的102个病人当中整体的三剂毒物反应有 44%， 但是呢其中的有 17% 是甘油三酯升高，如果剔除了这个甘油三酯升高的话只有 27%， 因为安静跟标准疗法里边它那个里边是不含有这个甘油三酯的这个毒副作用的。我们知道这个甘油三酯也不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安全性考虑的因素，所以这个在胰腺肺癌还是非常 competitive。 现在我们也在跟美国 FDA 在交流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获得这个注册临床实验能够在美国 FDA 获批。 OK， 下一个这个泛瘤种，我想我就也是这是我们在泛瘤种方面只是 KRAS G12C 我们是全球唯一的一家得到泛瘤种的这个注册临床实验批准的，目前是唯一一家，然后已经在中国开始包括胰腺胆管等等，还有这个阑尾、小肠，八九种肿瘤吧。然后它的 OR 你看在 57左右在泛流中啊，下一个也在跟美国 FDA 交流。结直肠癌我们也拿到了这个注册临床实验的批准，这个数据也在报道过，这个这我就不再详细介绍了啊，下一个。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去年跟爱丽丝把 SHIP2 跟格莱雷赛的中国区域的做了授权，然后已经收到了去年收到了2亿人民币的这个付款，然后还有7亿人民币的里程碑付款，还有这个销售的提成。我们知道 SHIP2 在2020年我们给了 AbbVie 签了一个 8.5亿美元的这个合作协议，后来在2023年虽然终止了这个合作，加克斯呢现在获得了 1.2 亿美元的这个合作付款，那么现在把中国的权益给了爱丽丝，海外的权益呢还依然在加克斯这，所以我们包括现在跟 KRAS G12C 的 combo 做胰腺肺癌在推进 global 的这个临床实验，当然我们这个 SHIP2 其实包括待会儿会提到跟 PanKRAS 的 combo 也是表现出非常好的这个动物实验的结果。下一个，那么 FanKRAS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项目啊，这个具体的数据我就不说了，这个右边呢主要是列了美国的病人的发生的数据，就是主要是在胰腺癌 CRC 跟这个非小细胞肺癌，全球估计大概有两百七十万人的这个新增病例每年哈，基本上 cover 了20%几的这个人类的肿瘤，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瞩目的这个项目。OK， 下一个。那么加克斯的呢，这个开发的 PanKRAS 的 inhibitor 23173，那么在肿瘤上面都这个各种肿瘤模型都有消退的这个结果，这个下一个我就不再详细介绍啊。然后包括我们跟刚才讲到跟我们自己的3312 SHIP2 有非常好的这个 combo 的这个动物的结果，当然在 CRC 方面跟西妥昔单抗也有很好的这个 combo 的结果，所以这是未来在为未来的临床开发提供了一些这个药理学的一些这个依据。 OK， 下一个。临床实验我们从在中国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入组，然后这个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这个能够做到这个 RP2D 剂量，然后开始就做扩展，包括非小细胞肺癌这个 CRC PDAC 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联合用药这个的扩组实验。那么下个月我们预计在美国这个开展临床，正在布置这个工作。下一个。P53 我们知道也是 Y20C， 现在目前只有两家在临床，美国的一家公司已经做到了注册临床实验，这个具体的机制我就不说了，下一个。那么跟美国的这家公司 PMV， 现在的这个注册临床实验的临床剂量是推荐剂量是每天2000毫克，这是剂量这个非常高的，它在主要是在用于这个包括单药和还有一些 combo。 那么我们公司的这个抑制剂30355，不管从生化的还是从各方面的这个细胞的还有动物的结果，我们预测我们的这个剂量大概是在1000毫克，所以是在临床用药剂量上面会是这个已经在做注册临床实验的这个家公司的一半左右，所以这目前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best in class， 从目前的表现上。当然我们现在临床的结果现在还在今年年底爬坡，我们预计要结束，所以已经接近啊，下一个。8263针对的是 BET inhibitor， 我们这个呢已经一期已经在中国和美国做完了，现在呢我们知道针对这个靶点，这个 Marfer System 已经把联合这个 JAK1 inhibitor 在骨髓纤维化 上面已经这个完成了三期临床实验，被这个公司27亿美元被诺华收购了。那么数据呢，他们已经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上面， NDA 的已经报给 FDA， 现在还没有批。那么他们的用药剂量是125毫克每天，然后给药14天，停药7天。我们现在的这个预测的，我们现在完成一期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临床剂量推荐剂量是 0.3 毫克每天 QD 连续给药，所以在这个它 potency 方面要比这个Marfacistin 这个要高300倍，然后也是目前所有的报道都针对这个靶点，也是最 potent 的 inhibitor， 很下一个。这儿展示了一些这个我们的发表的在血液学会上发表的一些数据，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在一期完成的这个中国和美国的一期临床实验当中观察到了一些就是单药的针对骨髓纤维化抑制的一些非常 positive 的一些临床结果，还有甚至对于单药对于经过 JAK1 抑制剂治疗的这个耐药的病人，他也观察到了两例有效的。这个我就不再从安全性方面，从给药剂量方面，都是比那个 Marfacistin 要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优势。Steen 这个刚才提到了，这是我们的重点啊。这个他我们知道这个虽然现在有非常大的争议啊，但是我坚持认为说，这是一个肿瘤免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的 work。我们为什么还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尽管现在有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在的确在动物的模型上面看到了非常漂亮的结果。就以我做30年的肿瘤研究，我是在动物模型上，不管我做过那么多的小分子药、抗体药，我从来没有看到在动物身上表现这么优秀的这个结果。所以那么现在当然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特别是在安全性方面，在细胞因子风暴方面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在积极的在如何经过将近5年的摸索，我们基本上目前在动物身上我们至少是把这些结果都我们能摸出了方法，然后经过5年的研究，我们终于在这个去年我们拿到了 clinical candidate。我们现在积极的在布局这个 IND 的这个工作，包括这个 CMC 的生产和这个临床用药的生产，用于 IND 申报的，还有一些IND 申报的一些 GLP 这个毒理的工作和代谢的工作。OK， 下一个。这个简单的跟大家展示一点结果，就是左边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这是这个特别最下面的那个图，我们是对肿瘤的抑制，就是只给一次药肿瘤达到消退，就是这是在我30年的这个研究经历当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就是给一次药就能够肿瘤消退，能够持续将近2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你这个就是难忘的这种抗肿瘤的结果。那么同时呢，我们在 HER2 低表达的，我们公认的针对 TDM1 这个 ADC 耐药的这种肿瘤模型当中，依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 regression。然后如果我们其实有，我们没有展示，我们其实跟 TDM1 做过对比，就是在这种模型上面它的这个 TDM1 这个 ADC 是结果是非常差的，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HER2 的 STING ADC 结果还是能够做到在这个还是能够显示肿瘤消退。所以我们自己的研究小组还是对这个项目呢非常有信心。 OK， 下一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太复杂了，我就不介绍了啊。就是它实际上是，就是显示出对冷肿瘤有效，然后能够提高免疫浸润，这也是从机制上来证明了这个就是 HER2STING 这个 ADC 能够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的。OK， 下一个，所以简单的把这个核心的管线跟大家 go through 一下，然后。另外我们在公司的管理方面，财务管理方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去年我们的研发经费是 3.3 亿元，然后但是我们的资金流入呢是 3.2 亿，包括下面列的爱丽丝的这个合作款，还有从亦庄国际投资公司这个又获得了第二笔的这个4500万的投资，然后还有 AbbVie 的合作款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政府的这个返还。所以从我们从右边这个图看 ,2022 年 ,23 年 ,24 年我们这三年基本上在这个资金的余额上，我们基本上流入跟流出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平衡，然后还拿到了这个银行的 2.8 亿的银行授信。所以我们就是从财务的角度风险管理上，我们即使在未来四年没有最坏的状况，没有一分钱进来，我们依然能够保持四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边界。当然我们期待着后边有一些 BD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OK， 下一个。所以2025年我们预期就是格莱雷赛我们这个 NDA 获批，我们预期这个基本上现在资料都已经正在最后的走这个程序的阶段，然后它会触发一些 license out 的里程碑付款啊，然后另外与3312的 combo， 我们这个一期的这个一线的这个数据，希望有一些这个转化的这个研究的文章的发表，当然这个是跟爱丽丝在合作啊，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刚把这个注册临床试验交给跟爱丽丝完成了交接，然后 PanKRAS 在下半年完成爬坡，确定 RP2D 剂量，然后这个P53 这个项目30355也是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在中美完成这个爬坡，2485在今年上半年就完成中美完成爬坡。然后 HER2STING 呢，我们在积极的准备这个 IND， 就是 IND 的 enabling 工作，包括 CMC， 包括临床前的这个 PK， 这个安全性等等等等各种试验，还有这个我们针对第二代的 KRAS， 我们首先用 KRAS G12D inhibitor 做 payload 的 ADC， 我们基本上在今年下半年我们能够确定这个 clinical candidate， 大概在2025年的一些预期，里程碑。下一个。那么未来的这个收入来源，当然我们知道格莱雷赛跟 SIP2 的 license out 的一些里程碑付款，包括这个丹药今年 NDAP 以后的一些里程碑，还有一些销售分成。因为爱丽丝在肺癌方面，他们大家也比较了解，他们的销售团队和网络还是非常这个非常有利的啊。然后另外我们在泛瘤种二线的中国销售分成上市以后，还有特别是跟 SIP2 3312 inhibit 这个 SIP2 inhibit 3312的 combo 在肺癌的一线如果我们能够把完成一线的注册之后，其实在中国针对这个因为其他的公司都还在二线，我们率先进入一线的话，而且是两个口服，会在中国的市场上应该说是最有竞争性的一个一个combo用药吧啊。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包括 PanKRAS， 包括 P53， 包括 BET inhibit这个管线当中，其他的也都在跟不同的公司 partner 在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是期待着有一些 这个 BD 的这个授权收入。下一个。最后就是这个幻灯我们也是没变过多少年，就是我们还是在坚持做核心项目，做全球前三的这种新药创新，然后我们主要还是以自主研发，以两个平台，这个小分子的变构抑制剂平台和这个 IADC 的这个平台，主要是集中在 KRAS 这个 pathway， 第一代第二代，然后集中在肿瘤免疫的，用 IADC 的这个平台去开发这个新的这个肿瘤免疫的创新药产品，然后目标瞄准全球市场。好，我的这个 talk 结束，欢迎大家提问。
哎，好呀，非常感谢王博士今天的介绍啊，我是中金公司的刘雅欣。加克斯2024年的研发进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惊喜，那最近也能够明确的感受到市场的关注度呢确实是非常的高，今天在线投资人其实也非常多。那下面我们进入这个提问的环节，可以先请进门秘书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联系主持的券商老师呢可以按照提问方式举手提问，机会也很宝贵很难得，投资人也可以举手提问或者是在客户端进行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在各位投资人准备问题的时候，我这边也收集了两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小问题，那我这边就先抛砖引玉的提问一下哈。第一个是关于就是格莱雷塞和 Shift2 这个联用的进展，我们看到确实一线非小细胞肺癌的数据是非常的亮眼的，所以想要了解一下下一步的这个 OS 的具体的数据是什么时候看到，是您刚才在 PPT 当中展示的上半年这个文章发表吗？以及未来的这个上市的计划是怎么样子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还在跟 FDA 的沟通之中，因为现在坦率的说啊，就是说目前我们一下子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是有点难度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非常 positive 的一些反馈。然后在实验设计呢基本上从对照组上面没什么区别，就是还是跟 PD-1 加波类跟配美曲塞三药这个标准疗法的这个做对比啊，这个从这个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因为 Amgen 现在就是它的 Amgen 的 KRAS G12C 的 inhibitor 跟波类跟配美曲塞的这个标准疗法的不是跟两个化疗的联用跟标准疗法，他们在美国已经开始了，但现在还没有数据报道。Amgen 的设计大概是总共是700人是吧，总共是750人，就是两组加起来是750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应该说是也许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因为这个前期的数据不一样，所以在统计学参数上可能因为我们的 OR 更高，所以呢相对可能病人数会不需要那么多，在这个统计学设计的时候。
好呀，那第二个能否请您也跟着更新一下，就是关于格莱雷塞它胰腺癌我们现在国内这个注册临床的进展，入组进度怎么样，或者以及海外这个临床开展的计划的更新。
在国内呢现在去年我们几月份我忘了，这个注去年八月份啊，去年八月份注册临床试验在中国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
生年不是前年开始了
啊？前年
我们去年是八月份的时候跟阿里斯谈的时候，是今年一月份正式把这个二期的临床试验交给了阿里斯，所以现在进度的话是应该由阿里斯来披露。但是我们转给他之前入组是情况非常好，所以我们希望是他能够很快的去完成这个入组。在美国的我稍微 comment 一下，在美国的这个跟 FDA 的交流， FDA 是跟我们交流是非常 positive 的，不管是我们的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和我们的 PDAC 基本上是可以 aligned 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 detail 的东西的话，我们是还需要再跟 FDA 交流。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在做一些 BD 的讨论，因为从我们公司来讲，做一个三期啊、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的 sample size 会比 engine 小，而且小得多。嗯，
那个是个单臂的，就是单药单臂，不用做对照。
嗯，对，二线的是跟中国的设计是很类似的，是单药的。这个 pivotal trial 二线的 pivotal trial。
哎，好呀，非常感谢王博士还有王一博士的这样一个解答。那我这边就先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那下面可以有请举手的联系主持的友商老师提问，请进门秘书依次播报一下。
下面有请尾号2758参会者提问。
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中信建投的沈毅。那么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高兴的看到加克斯去在这个小分子领域的一个持续突破，还有包括在 QRS 这个领域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领先性。我们其实也是看到就是包括 BX600 就是 QRS G12D 的 ADC 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新的出现。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就是 Revolution 今年来说的话会在全球的话可能会启动它的这个 QRS G12D 的这个一线的胰腺癌，还有包括可能就是肺癌相关的一些关键临床。那么它的这个技术路径的话其实是用的是 RUS-ON 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然后我也想请问一下王博士，就是咱们的这个 QRS 后续的包括这个 QRS G12D PanQRS还有包括就是后续的这个潜在的 ADC 大概的一个这个技术路径的一个特点还有包括就是和 Revolution 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就这一个问题谢谢王博士。
嗯，那个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因为 PanKRAS 的设计基本上目前是两条路径了，就是以Revolution 为代表的，他们做了一个分子胶，然后分子胶呢实际上主要是把 KRAS 把 RAS 跟细胞内的一个蛋白叫这个 cyclophorin A 把它粘合到一起形成一个 triple complex， 这样来抑制这个 RAS 的 information。 那么早期呢大家包括主流的做这个研究领域呢是不看好这个路径的，但是 Revolution 的确在临床的结果表现不错，这个呢也是这个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路径之一。那么你看，那么我们呢跟辉瑞啊还有 Lily 啊包括 Beijing 啊我们做的是小分子，小分子呢是直接 binding 到 KRAS 上面，然后 binding 到它的 allosteric 的 binding site， 然后抑制它的活性，所以这是从机制上的不同。那么另外呢就是 Revolution 的分子胶呢它这个是一个 RAS inhibitor， 就是包括 KRAS 包括 HRAS 包括 NRAS 三种 RAS 它同时没有选择性。小分子呢就是我们跟 Pfizer Lilly 这几家做的呢都是只抑制 KRAS 不抑制 HRAS 也不抑制 NRAS， 所以这个呢是从细胞上面的这个选择性方面的差别。那么究竟这两个机制上的差别在临床上有什么样的能够做出什么样的 differentiation， 现在坦率的说小分子的这块目前还没有临床数据报道。这个那么从临床前的一些研究大家就比较可能都是动物的一些和细胞的一些研究结果，一部分的文章就是认为说如果你把 HRAS NRAS 就是不加选择性的把三种 RAS 都抑制以后都会产生更强的这个毒副作用，所以这是临床前的一些结果。那么小分子能不能在表现出更突出的优势上面，现在因为我们还都在等待着这个这几家的，因为目前辉瑞我们和李来百济都差不多的时间都还没有报道结果。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知道分子胶的这个它是个大环类的这个 compound， 它的从合成是非常复杂的 是这个还有这个好几个守信中心，然后呢，所以这个呢，它的合成成本是非常非常贵的。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如果这个分子胶的这一类的项目只有中国权益，而没有美国权益，没有欧美的权益的话，就从成本的角度呢，它在中国做事不是特别适宜的，因为它是会就是会非常非常昂贵啊。所以这个这是这两类的区别。刚才您提到这个这个 ADC， 就是 PRS G12D 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这个 proof concept， 是吗？我们知道 Mirati 被石贵宝收购的那个第一个做把 KRAS G12D 做上市做到临床一期的，就是那个这个幻灯当中的这个1133，就是石贵宝收购的 Mirati。 但是这个分子呢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当时主要是 PK 的问题，然后他们就用这个脂体的方式做成一个口服，但是结果22年我的理解应该，我记忆对的话应该22年他们上临床，是吗？现在3年以后他们还是宣布放弃了啊。所以这个分子呢实际上在PK 啊各方面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么现在Revolution 呢用分子胶的方式去做，现在还没有报道结果，其他基本上也都没有报道结果。中国的我们知道有几家，恒瑞啊也是做成注射了，然后爱丽丝也是做成注射了，然后有一些这个近方的做成小分子口服了。但是我们的结果还是认为，就是说目前第一代的只用小分子的方式，它的 potency 还是不够的。然后这个爱丽丝不是爱丽丝，艾斯泰莱这个用 PROTAC 注射的结果也是不好，这个他报道了一部分的结果。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的 potency 现在第一代都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我们用把它做成，我们实验室有非常 potent 的，做成了一个 potent 非常高的分子，然后就是为了冲着它做 ADC 的 payload 去做，我们没有去做小分子的口服。因为很多的公司其实这个分子就发现，你在如果你直接做口服或者甚至这个去 potency 好的话呢，它这个不是就是牺牲了，为了让它做成口服，它就牺牲了它的 potency。然后呢，做注射呢，它又做不成长效，那一天打一次也是不合适的，是吗？那就很多就去做脂质体，但牺牲了很多的 potency。所以我们能够把它做成一个 ADC 的 payload。这是目前还没有报道，我们如果我们的数据出来的话，也许可能在全球最领先的了，在这个领域当中。
哎，好的好的，谢谢王博士，非常清楚啊，我们也非常期待后续加克斯能够在这个领域带来新的这个突破。谢谢王博士，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9155参会者提问。
哎，王博士好，各位加克斯的领导大家好，我是那个西部证券的李梦媛。好，然后我这里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咱们这个格莱雷赛如果说 Q2 获批了之后，我们对今年或者是上市首年的销售有没有一个目标？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想问一下咱们在 Pancreas 的这个开发过程当中，后续的适应症上有没有什么倾向性的选择？因为我们也是看到Revolution 的话，它在胰腺癌上面的一个哇突破还是非常不错，我们是不是也会选择这种相对比较难成药的一些适应症去做一个突破？好，我是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好，那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销售上面的目标，坦率的说现在还有很多的变数，但是我们比较确切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医保截止日期之前这个能够批，所以这个呢相对比较确切。那么现在呢这个预测呢因为爱丽丝呢他们应该有更准确的预测，我想因为这个销售交给爱丽丝了，我想你们应该 大部分可能应该从他的这个上面，我不知道他披露这方面的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啊。但是我整个的 KRAS 的预测在 peak sale 方面，我们大概会认为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不是今年，我说在这个 peak sale 上面这个领域呢，大概在中国会有50亿人民币的这个市场，因为它实际上从几个适应症加起来的发病人数，然后来测算的话应该有50亿啊，那个包括，那么当然这50亿就会几家来分这个市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来讲一下那个 Pancreas 的开发。
对。
Pancreas 开发的话，我们也可以从 GrabMed 看到它的效应在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和 PDAC 上是更优秀一些，所以它也开了对应的三期。它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药效 PFS 非常好，但是它那个 ORR 还是没有达到单臂仅 pivotal trial 的这个 FDA 的标准。那么这个呢，就跟小分子一个空间。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刚做这个剂量爬坡，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啊，它可以去进这个单臂的 pivotal trial， 但是还是有希望。所以呢，我们的临床试验现在是，当我们这个 escalation 做完以后，会做这个expansion。那么 expansion 会包括 PDAC、CRC 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然后根据它的这个药效啊，比如 OR 或者是 DOR 的话，会看有没有希望做这个 single arm 的 pivotal trial， single arm 的 phase 2的 pivotal trial。那同时呢，我们在 combo 的时候也会做一些 combo 的 exploration， 像跟这个3312啊，或者是跟七妥昔等。那么也可能呢，就说是我们 PDAC， 因为 PDAC 像您讲的是一个MNH 啊，它这应该是最容易去做出来的，因为它整个的 follow up 应该比较短但是根据我们在 escalation 上的 response 的话，我们有可能都会有布局。
好的，好的，明白。谢谢王博士，谢谢王林博士，我就这两个问题，感谢。
下面也请尾号零三
啊，请秘书
问。
中台的穆老师，您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
哎，喂，王博士好。哎，我是中泰医药穆一山，然后想请您分享一下咱们第一个死定 ADC 的一个开发历程，然后以及我们怎么看相对后续的跟随者的一个壁垒，然后当下除了 HER2 还有哪些靶点在开发？我就这一个问题，谢谢王博士。
死定的历程啊，好，那个我们在。这个 STING 呢，因为应该说是，就是我们在关注肿瘤免疫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从PD-1 开始的，就是关注我们知道 PD-1 在2013年 PD-1 抗体上市以后，大家其实在整个的肿瘤免疫领域在找说，那么我们下一个 PD-1 是什么？那么这个 PD-1 的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那当然 PD-1 我们知道碰到的问题就是说有 70% 左右的冷肿瘤是没有 response， 这是要解决 PD-1 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就公司成立之后，我们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就探索。那么后来我们还是经过很多的这个研究，最后我们发现就是说 STING 的这个通路呢，它能够刺激 CXL10 这个的分泌，因为 CXL10 它能够使淋巴细胞从淋巴结当中这个转移到肿瘤组织的微环境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PD marker。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就是 STING 呢，这个激动剂能够 让这个 CXL10 的表达量能够增加很多的倍，上百倍几百倍，这个非常这个显著，而且能够，刚才我们其实有一个图显示能够让它原来一个冷肿瘤，就是没有淋巴细胞浸润的冷肿瘤变成有很多的淋巴细胞的热肿瘤。所以这是 STING 的整个的这个它的在这个 rationale。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幻灯最右下角的那个图，你看它从冷肿瘤变成热肿瘤非常非常显著啊，这是它的理论的基础。所以这个 STING， 那么我们知道STING 这个第一代的 STING 呢，它是用环核苷酸的类似物，那么环核苷酸的类似物呢在血液当中是非常非常容易水解，然后呢，所以呢第一代的 STING 的这个激动剂呢都是环核苷酸的这个类似物呢，它只能做局部的瘤内注射。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瘤内注射其实上在实施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同时呢它对远端的肿瘤转移的肿瘤它是无效的，因为假如说你有很多的这个肿瘤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你比如说肺癌，即使肺癌它不是一个肿瘤，它可能经常会有四到五个，是吧？像这个你怎么做瘤内注射呢？你不可能每个都注射，是吧？这个，所以这个第一代呢基本上就失败了啊。那么第二代的 STING 呢就做了，大家就开始做能不能系统给药，就是我不再做这个环核苷酸的类似物了，就是我做一个小分子，这样的话透过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给药。那么这个呢为什么也失败了呢？就是因为它能够系统给药会导致它的风险，特别是细胞因子的风险，风暴的风险。所以呢第二代呢基本上你看到了很多的临床实验也基本上都失败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代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开始做，就是用 ADC 的方法，因为正好这几年我们知道 ADC 在这个 conjugation 的技术方面有非常大的这个进步，我们就在这个用 ADC 方式让它特异性的能够 deliver 到肿瘤组织当中，这样的话呢就回避了细胞因子的风险。当然我们知道全球第一家也是在波士顿啊，这个 Masana 那家公司它有一个 HER2 的 ADC， 这个当时在临床前的时候就14亿美元转让给 GSK， 然后但是在临床实验当中出了这个有病人这个因为细胞因子风暴的问题有病人这个死亡，后来被 FDA 停了很长时间以后呢又恢复了这个临床实验。这是在这个项目上这个对这个项目的很大的就是大家在这个领域当中认为这个风险是不可控的。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对于 Masana 的这个 STING 的 agonist 我们也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在找到就是如何回避这些问题啊，把那个幻灯23张幻灯打开啊。对，我们针对 Masana 的这个出的问题呢，我们其实在做我们自己的 STING 的激动剂的做 payload 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改进的工作。一个呢就是就是在Masana 那个分子实际上是个高脂溶性的，我们呢就把它做成，我们发现就是高脂溶性的分子实际上它是稳定性是很差的。那么我们就在设计这个 payload 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高亲水性的一个分子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把这个分子呢为了控制它的细胞因子的这个不良反应，然后我们其实设计成一个低渗透性。我们知道大家在做毒素的 ADC 的时候那个 payload 是其实要有这个旁观者效应啊 bystander 效应，但是在设计这个我们在设计这个 STING 的 payload 的时候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因为让它不能穿过细胞膜，就在局限在细胞肿瘤细胞内部，那么它的效应不是靠 这个分子的这个小分子的旁观者效应，就是像毒素做 payload 的话，做 ADC 的话，它可以穿越细胞膜到这个周边的这个细胞。这个呢，它实际上是透过细胞刺激细胞产生一些细胞因子，包括干扰素啊，这个和 CXL10 啊，这个细胞因子是可以透过它自己的机制，是这个到旁边的就旁观者效应，或者进到血液当中，进到淋巴液当中去产生作用。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从早期的设计当中是实际上是考虑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在临床用药方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给药的这个一些考量。所以至少目前我们在动物实验是这个，不管是抗肿瘤的实验，还是在这个猴子身上的这个对细胞因子的控制，我们在动物身上表现是这个是非常好的结果。当然现在的风险就是说，如果这些在抗肿瘤模型和在猴子身上的这种安全性的数据我们评估都已经过了，然后在人身上能不能重现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如果在人身上重现了我们现在在这个抗肿瘤实验，在动物身上的抗肿瘤实验和在猴子身上的安全数据，那这个项目是就是成功的几率就是非常非常大啊。
明白，谢谢王博士。然后我们现在除了 HER2 还有哪些靶点在开发吗？
你说针对 STING 吗？
对对。
啊，这个我们还在的确我们有不同的抗体在摸索啊。现在拿到 candidate， 就是过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动物实验的 pre-GLP 的这个现在是 HER2，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 HER2 还是一个 proof concept 的，做 ADC proof concept 的最好的一个抗体，我们先用这个 proof concept， 等到这个 concept proof 之后，当然我们现在在早期的 discovery 在摸索，我们要等到这个 proof concept 再会往后期推进。
好嘞，谢谢王博士，非常清楚，没有其他问题。
好，金文秘书，请播报一下文字提问吧。
前两天到辉瑞关闭了 STING 机动机管，能介绍公司的 STING 系列产品的区别和？
什么？我没听懂。
辉瑞停了 STING 和我的区别。
辉瑞那个它是个静脉给药，所以那个跟我们的它不是一个ADC 啊，所以它那个其实在这之前，包括 GSK 早期也有一个静脉给药的，都已经停了啊，所有的就是。口服的跟静脉的流内注射的都停了现在。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夏克斯如何看待这一竞争格局？哥莱雷赛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有哪些？
在哥莱雷赛在中国呢，我们知道现在有三家哈，这个从临床的这个角度，我认为就是说，一个是在消化道的安全性上，在二线单药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这是一个。那么更重要的优势，我认为是跟沈兔两个口服药能够推到一线肺癌，因为一线肺癌是用症一批的话，其实就截住了二线的病人，基本上这是靶向抗癌药发展的一个规律了，一般先批准二线。目前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做一线肺癌适应症的这个公司啊。第二个呢，我想就是目前就是单药做泛肿瘤，也是我们是唯一一个拿到泛肿瘤这个注册临床试验批准，而且已经开始的。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因为泛肿瘤 cover 了范围更宽，像这个八九种肿瘤嘛，胆管、胰腺，还有阑尾、小肠，这个子宫内膜等等等等。 这个，所以从这几个上面我们认为还是从适应症的开发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王博士能谈谈海外 BD 进展吗？如 K12C 和 SHR 联用 BET 等。
这个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海外的进展，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谈的就是当然现在就是 Big Pharma 比较关注的比较的热点还是 PanKRAS， 坦率的说我们有多家的这个 GlobalPharmaceutical， 还有一些基金在跟我们谈啊，这个另外呢，我们像包括FAT inhibitor 自己，这个诺华在收购了 Marf System 之后呢，其实这个靶点现在变得越来越热了，就是原来关注的公司不多，现在就是它的三期临床递交 NDA 以后呢，这个靶点因为基本上新靶点它的 proof concept。然后关注的越来越多了，所以也在我们有几家谈，包括 P53， 因为我们在还有 AURORA A 这几个，我们都在中美完成了临床，因为对于这个特别是早期的项目，其实目前有美国的临床数据，还是对 BD 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几个呢都在积极的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那么 KRAS G12C 跟 SHIM2 的，我们。也在交流，而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可能我们特别是在跟 FDA， 不管在泛肿瘤单臂的这个注册临床实验，或者是跟 SHIP2 的 combo 在胰腺非小细胞肺癌的注册临床实验，能够在 FDA 这个注册临床实验方案获批之后，会有更这个更多的公司会去谈这个 BD 的合作，所以现在都在进行过程当中。
感谢领导解答，下面就请尾号3403参会者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那个 Revolution 那个KRAS， 因为这个确实聊起来非常惊艳啊，这个 MPF OS 确实都远远的高于原来那个之前路线的产品，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我们这种跟他包括其他几家这种还是做这种小分子的这种做法的话，有没有在临床前动物身上去做过跟他这种小分子的 revolution 这个分子的一些疗效和安全性的一些临床前的一些这个比较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个我们在生化和细胞水平上做过一些这个比较，因为它的分子很难拿到，因为它那个合成路线啊是非常困难的。其实，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因为要合成大量的分子去做非常非常难啊。那个，至少在选择性上，在还有生化水平上，我们做过比较，这个还是很类似的啊。那么在动物跟人身上的结果还是要等到这个数据出来之后。
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那个 KRAS G12C 这个产品美国那边都这个海外都卖得很差嘛，就是当然可能与它的疗效和安全性都有问题有关系啊。我不知道国内的话就是咱们怎么看啊，就是国内这个反正海外也没卖起来，然后原来大家报的预期也比较高，现在国内咱们觉得这个市场还比较大，然后这个咱们觉得国内能卖起来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我想是就是每个国家的状况也是还是不一样吧，就是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当时像 EGFR 的 TKI 在美国卖的也不好，但是在中国就卖的不错，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个国家的在用药习惯方面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另外它现在这个 Amgen 的这个第一个上市的KRAS inhibitor 做二线，它的安全性还是它是第一个上市的，包括 Mirati 的在美国它的这个消化道的毒性 会导致病人在用药的依从性上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呢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了。另外这个如果因为现在比如说二线的肺炎，目前的标准疗法还是给这个多西紫杉醇，还是要注射。那么如果口服有这个效果，而且不用住院，因为对中国我们知道中国人中国的病人就医，特别对肿瘤的病人就医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如果能够口服在家去用药，安全性又比较好，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它在中国的市场还是推广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我稍微加一点吧，在那个美国，因为 Amgen 的三期它是受到了一点FDA 的挑战，而且它是最早上的临床，所以它其实因为第一个上了，所以 FDA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bar 比较低，但是后来这些有不同的产品你也看到，不管是 Roche、Merck、Lilly 的产品都上来了，而且都在做一期的临床试，就是一线的临床实验，而且呢很多公司现在都可以开始赠药，所以他真正病人去通过他医疗保险购买的 Amgen 的 drug 现在反而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做临床试验尤其是做一线的，就做一线这种 combo 的临床试验还挺多的，虽然没有进到 pivotal trial， 所以他 absorb 了很多病人。再一个医生现在呢就是说并不非常看好 Amgen 的药，因为三期是的，大约大家觉得没有做出来，所以 Amgen 的药是卖不好的。甚至在欧洲的话这个 EMA 这儿很多国家它的那个 Amgen 现在的药以前刚开始是批过以后现在就重新 revert 了，它这个在 EMA 很多国家都已经从市场上撤出来了。
了解，好的，我就这两个问题。
哎，好呀，再次感谢加克斯领导们今天详细的分享，今天交流的非常充分了，投资人的提问也很踊跃，很感谢大家对于加克斯的关注哈。我看时间也已经挺久的了，那最后我再提问一个简短的问题吧，就是去年看到公司也开始积极的进行回购，那确实去年年底以来公司这个关注度呢和股价表现都非常亮眼，想进一步再问一下王博士，我们还有没有下步的这个回购的计划？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回购是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因素了。我们首先我们就是董事会还是批准了我们有这个批准了我们有这个计划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整体的金融市场的表现，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融资情况等等等等，我们在具体的再做决定，现在目前还没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计划啊，但是我们会根据这个资金的情况和这个市场的情况到时候去做决定。
哎，好呀，感谢您的解答，要不然最后再请您讲几句话进行一下今天这个总结。
啊，好，非常非常高兴啊，这里边有很多的老朋友一直关注加克斯很多年了，这个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加克斯的关注。然后应该说过去的三年的时间嘛，22年、23年、24年三年的时间，其实这个BioNTech公司经过了一个非常这个需要耐心的一个低潮期吧，因为这个低潮期坦率的说比我们所有的人预测的都更长啊。这个因为我原来在那个贝达的时候也经过了2008年的那个这个金融危机，但是那个大概一年就反转了，这个我们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都要长了很多。但是我们非常高兴，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三年当中，这个我们公司依然在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提起一些做了很好的这个在资金方面在各方面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呢，我们在这个低潮期呢，我们并没有 停止我们的研发，我们依然在这个 KRAS 这个领域，在肿瘤免疫的领域方面做深耕，而且呢也是就是瞄准全球市场，把核心的项目做到全球前三，这个目标呢从加克斯成立之初到现在，我们十年一直在坚持。这十年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我们经历了很多，但是呢我们也是应该说还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然后大家知道小分子药现在其实在develop, 在这个 R&D 的过程当中，现在实际上是难度是越来越大。大家知道这几年是不是什么双抗啊 ,ADC 啊这个特别的火啊，这个小分子呢其实经历了一个更艰难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年呢我们终于有一个药要上市了， NDA 要批了，我想对于 BioNTech 公司呢这是一个重要的 milestone。它一般的一个 BioNTech 公司要经历十年左右有一个产品上市，这个加克斯也经历了同样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这个 NDA 的上市呢，除了市场带来的收益，更重要的呢实际上是证明了这个一个新成立的 BioNTech 公司从 discovery 到这个临床实验到这个药品上市的一个，这是一个蜕变的，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化什么成蝶，这个化茧成蝶的这样的一个蜕变的过程。所以这是从不仅仅从市场上的收益，更重要的也是在这个能力方面，是从组织结构上面对一个BioNTech公司的转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哈。所以今年2025年我们想应该是一个新的 turning point 对于加克斯来讲。我想在后边呢有前面经过将近十年的这个管线的布局，我们在 KRAS 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全球领先，然后我们更期待着在肿瘤免疫方面我们真的能够做出一些这个在 PD-1 之后我们做出一个这个在肿瘤免疫方面做出一个 mileston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后边的发展是充满信心，而且也是感谢大家这个继续关注加克斯的发展。好，谢谢。
好的，谢谢王博士。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加克斯领导以及投资人的时间，也希望各位投资人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加克斯。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加克斯的 IR 团队以及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好，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